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那个胡志强，我们现在会不是胡志强，那个苏志强，我们会录音嘛，是吧 ？OK， 好的。所以今天很多 family 他们因为下礼拜小孩子开学，所以趁着最后一个 weekend 就带小孩子出去玩，所以没有关系，我们还是照讲录下来，他们以后可以听啊。那今天的话呢，主要是想回答呢，是有我们一共是 collect 了13个问题。那 Fred 的话在 Google Doc 上面请那个家恩团契还有家庭团契的人 post 他们的问题上去，所以我们总共收集了13个哈。那很感谢神，因为我觉得这个基督徒哈在职场的这个认识哈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因为通常一个毛病的话就是二分法，我们在教会啊行事为人就是按照圣经，然后到了公司的时候常常有一个断层，不晓得这两个怎么连接啊。那我自己对这个问题一直很有兴趣，所以有花一些时间跟其他教会的代职的长老啊有一些这个一起讨论这些事情。我们差不多有3年半的时间，每1到2个月聚一次啊，像那个 CCIC San Jose 还有 CCIC Cupertino CCIC Mountain View 代职的长老他们有 organize 一个这样的讨论的一个 forum， 所以我们大概 on and off 大概聚了差不多3年半，那有不同的 topic， 有关于这个职场的道德伦理道德，那个职场的这个跟上司相处的方式等等，所以我这里面有包含一些那里面学到的一些东西啊。那我先调查一下，就是说我们里面今天来的我大概都可以。有些不是那么熟，做事是在10年以下的经验的举手一位，11年到20年的三位，21到30的 OK 那30年以上的 OK 那我应该问40年以上的话，那因为有唐章老师40年以上所以这个我想大家经验都蛮丰富啊，不过我想有些问题值得我们大家再深入的思考一下。我先问一下，我们这当中做 engineer 的有多少？大部分是 engineer 都可以，你做过或者现在在做都可以。 OK， 做 sales and marketing 的有没有？又做过 engineer 又做过 sales， 那有没有做过 customer support 或者是 services， 就是客服、啊、Andy 是集资大权对，那有没有做这个 HR， 就是人事或者是这个 finance 财务方面的，有没有？我觉得应该请 Andy 上来讲。有没有做这个管理阶层的，做 manager 的？啊，好 ，OK， 算，尤其是做我的 manager 的特算。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哈。所以我刚刚提到我跟一些其他的 CCIC 的 leader， 还有一些其他教会的这些 pastor， 有讨论各式各样的这个有关于这个基督徒在workplace ministry 的问题啊。然后呢2014年的时候呢，那个 CCIC Cupertino 也有请我去分享我的工作的这个见证。然后我在2015年的时候呢，在我们教会我有一个讲道，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不，我猜大概 90% 人都不记得。2015年11月我讲了一个基督徒的工作观啊。那我今天会稍微重复一点点，因为我觉得那个蛮重要，但是今天晚上不是讲道，我太太一直提醒我今天晚上不是讲道，所以我要稍微调一调。那如果大家对那个我的讲道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 download， 我们教会的网站都有，你到那个主日信息国语信息下面可以 download 哈。那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工作的经验啊，我想跟大家都很像啊，大家都很像。我工作超过30年啊，然后呢我总共做过7个公司，最短的一个公司呢我做了1年半 最长的公司我做15年啊。那人数的话呢，最大的公司是20万人，就是 General Electric 啊。最小的公司呢是一个 startup 100人。那我现在的公司呢是16000人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些经历。那我扮演过的角色呢有9种角色啊，我用角色这个字就等于英文所谓的 roles， 有9种角色，因为 function 有时候不大清楚。那我当然是从 engineer 开始做起啊，我那个一开始的公司就是 General Electric， 是这个唐长老离开的时候我就进去了，所以那个是做 nuclear business 啊，我一开始做结构分析，因为我研究所是做这个东西的。然后呢，后来有一天我的老板跟我讲说诶，这个别组有这个 opening 哈，你要不去看一看。那就很明显的是暗示，就是说他 expect 说要有一个这个裁员嘛啊，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核子能不景气。那我就得到了他的明示跟暗示，我就去换了一个组。后来呢就认识一个我们的 vendor， 是一个卖 software 的 vendor， 所以他说诶，我要在 Santa Clara 里面开一个 sales office。刚开始说你可不可以有没有兴趣加入做 sales engineer， 我就去那边做 sales engineer， 就做 sales engineer， 做完又做这个sales engineer 的 management， 我在那个公司待了15年，那是最长的。那后来呢很想换一个跑道，想去做这个 marketing 方面的，我就做过 marketing manager， 一家公司叫 Silicon Graphics，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听过，是做那个 3D workstation。那同时呢在那个时候也做过 channel manager， 就是说一个公司不光是靠自己的这个 sales team 去卖，你还有一些 vendor 帮你 sell。 那后来去一个 startup 的时候呢，我就做 product manager 啊，所以 product manager 的经验也有。然后在另外一个 startup， 我总共做2个 startup， 另外一个 startup 的话呢就去做这个所谓的 corporate alliance manager， 就是专门跟别的公司合伙啊。那我先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两个 startup 都没有上市，所以我所有的股票都是壁纸贴在家里好看而已，奖状。没有。那后来呢在 startup 因为这个公司不行了，就被 lay off 啊，被裁员。裁了以后呢感谢神，我待会也会讲。我就加入现在这个公司，2003年加入，在这公司到今年已经14年。我大部分做的是 project management。那我现在的职务是负责北美的这个 project management office， 就所有的公司的 project management 的 methodology， 他们的 best practice， 然后我一年差不多要 review 差不多90次啊他们的 project。我常常出差就是去 review 别人的 projects。所以其实感谢神，就是有一个蛮有趣的经历哈，而且大公司也做过，小公司也做过，大概知道美国一般公司营运的方式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收集到的这13个问题哈，这13个问题其实都问得非常好，那我就把它归类了一下。第一类呢就是 Christian in workplace， 基督徒在职场啊，有一些方面的问题，怎么样看待自己在职场的成就，这第一个。如何在职场寻求神的带领？第三个，在公司没有看到有人祷告，自己祷告怕别人笑话怎么办？第四个问题是，基督徒是不是应该竭力追求升迁和加薪啊？那第二组的话呢，就是 career management， I call it， 就是怎么样管理你的这个生涯，职业生涯。第一个说 performance review 没有得到老板的认可怎么办啊？那第二个问题是失业了怎么办？第三个说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是不是要升迁就要拼命加班啊？那第三组的话呢，就是 personnel issue， 就人事方面的问题，如何对待不公平的待遇，如何对待别人抢自己的功劳，我想这是常常有的问题啊。同事对自己不好怎么办？如何对待公司的政治问题，大家都拉帮结派，我应不应该参加？还有如何应对不好的风气，比如说有人讲脏话，背后说别人坏话，还有环境这样的环境啊。那最后一个的就是我 I call the issue management， 就是如何处理事务，碰到很难解决的问题怎么办啊？所以我想就是分这4个我 go through 一遍， 如果有剩下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大家可以自由讨论或者是发问，好不好？那第一个，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一个问题，是说如何看待自己在职场的成就。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基本上牵扯到什么？牵扯到我们的价值观，就是基督徒对于工作的看法啊。最主要是两方面，这是我在2015年的讲道里面提到的。第一个就是说，我的工作对神来讲重不重要？我们每天上班下班，一个礼拜40到60甚至到80个小时，那我工作的价值是什么？从神的眼光来看。那反过来讲，神对我的工作重不重要？我每天上班下班做一些很routine 的事情，跟神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这两个可以帮助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怎么样看待职场的成就，对吧？那第一个问题说，我的工作对神来说重不重要啊？那马丁路德很有意思，他在这个改革宗教改革的时候呢，他就针对这个经文，就是彼得前书2章9节，说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是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啊。换言而之的话呢，就是很简单，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神的子民，所以我们的工作都是很重要啊。因为他那个时候提出这个理论，主要是那个时候所有的人不能够直接到神的面前去，都要经过这个神父啊，所以他是提到这一个。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工作价值是什么？价值来讲的话呢，他用了一个也是马丁路德，他用诗篇147篇，他说这个因为神坚固了你的门栓，赐福给你们中间的儿女，使你境内平安，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啊。因为他提出一个重点，就是说虽然人的手在做工，而且神借着我们的手做工啊，比如说这个工匠他做了门栓，他盖了城门保护人在里面，但是真正的平安是神赐的，是神赐的哈。所以他就提出很有意思的一个角度，就是说人的工作从神的角度来看呢，是小孩子的表演啊。比如说父母亲要教小孩子做一些事情啊，那小孩子做的其实不是很好，但是为了训练他就请他去做，做的时候呢，父母在旁边观察在看，看到他做得好就很喜悦啊，做得不好也许帮他一下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角度，就让我们了解神借着我们的工作来爱我们四周的人啊，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刚刚讲到工匠的例子，工匠打造门栓，但是是神保护平安，对不对？那农民在田里耕种，但是呢，是不是丰收是神赐的啊？那政府管理让人民有规可循，但是这个政策能不能够成功啊，也是神在掌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像我们基督徒传福音，但人的心里能不能够接受，那也是神在安排啊。所以这是第一个价值。第二个价值呢，就是神借着我们的工作让我们成为他家庭的一份子。就像我刚刚讲的例子，父母叫小孩子训练小孩子做事，他是父母的孩子，那我们跟神也有这样的关系。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职场的成就是为了荣耀神，不管是做什么，在哥林多前书讲，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是要为了荣耀神而做。这是第七个 slide。所以第二个问题，他问，有人问说，问我们在职场寻求神的带领啊，那这个问题很方面非常的广，那我想只提一点，就是我们选择工作啊，是要为神而选啊。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为了在教会侍奉啊，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在工作上是不是有一定的限度啊？那我们选择的工作是不是对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有帮助？我们选择的工作是不是能够荣耀神啊？这些都是需要考虑到的。那我自己的经历呢，就是说，这罗马书这个经文对我帮助很大。就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我们跟人有时候不能比啊，有的人恩赐大于我们，但是呢，我们要照神分给我们的信心的大小， 有的时候这些恩赐比较好，神给我们，我们就尽量发挥。但是呢，要看得合乎中道，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也不要把自己看得过低。那我有机会做 sales 方面的工作，但是呢，我没有选择全时间去做 sales 啊。那 sales 的工作其实是非常好，我看过一个民意调查，说你对工作的满意的程度，你是不是很 happy 啊？其实从事 sales 的人，他们的满意度是非常高的啊。其实 sales 很有趣，就第一个，在公司里面呢，他们会被 consider 是最有价值，因为他们直接跟这个 revenue 连在一起，公司的 income 连在一起。第二个呢，他们所做的每一件成就呢，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荷包啊。他们努力，他们的 income 就高；他们不努力 ，income 就少。所以其实销售的工作 ，sales 的工作其实是很有意思。我之所以有机会，但是没有选，是因为那个压力太大。尤其在美国，他们是看每一个季、每一个 quarter 的这个财务的表现啊。那我记得我在 Santa Clara 那个 sales office 的时候，在那边总共做了15年吧。那来来进进出出的 sales 不下40个，他常常换，差不多一年半载就走一个这样的。因为你一个 quarter 没有达到，或者是两个 quarter 没有达到，就可能就要被裁掉。不过这些 sales rep 他们也很习惯。在不同的公司的 sales department 做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选择工作有时候要考虑啊。那像我第一次选这个工作的时候，做 sales engineer 的时候，我在 interview 的时候，刚好我们教会在山口这里开一个文士班，那个时候唐大哥又在教我们。那每个礼拜四晚上啊，固定的要上课。那我 interview 的时候，我就问那个 manager 说，我需不需要出差？他说有需要出差。我说那我可不可以每个礼拜四晚上回来这里？我说因为我在教会要上课。他说没问题，他们都很 respect， 就说好没问题，我就安排你。比如说要出差，你就礼拜一去早上飞，你礼拜四下午就回来。所以有些事情我们要选择工作的时候，要考虑到怎么样把神考虑进去。那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他说在公司我没有看到别人在祷告，我自己祷告怕别人笑话怎么办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哈，因为我们基督徒就是一个 identity， 就像我们是 Chinese American， 我们是中国人，对不对？那你还要隐藏你的 identity 吗？你有这个 identity crisis 吗？所以我觉得最好就在工作的场合，就让你的同事通通都知道你是基督徒。那怎么样让他们知道啊？但很多方法，我觉得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总要跟人家聊天，对不对？聊天的时候大家礼拜一见面都会问说，哎，你上个周末怎么样？你说啊，我在周末，我们上个周末有这个查经啊，释经学，我都去教会什么，自然而然人家就知道你是基督徒，对不对？那吃饭祷告你习惯了，其实大家都会 respect。我觉得在美国的话，尤其是在这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哈，那其实我自己有一些很好的经历。有一次我有一个 customer 是从 Seagate 来的，来我们 sales office 看那个 software 的 demonstration。那中午吃饭，我就单独跟他两个人在那个 conference room 吃。那哎，我们两个同时就是各自就开始祷告，哎，互相也看到对方都是基督徒，其实蛮好的哈。那他也 trust 我。所以我们把 sell 东西给他 demonstrate 给他都是实实在在的，没有作假。结果后来神也安排我跟他也很有缘，后来我到另外一个 startup 公司去做的时候，他就做我的 manager 啊。所以我觉得这要学习啊，把这个 identity 表明出来。我还有一个同事，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那有一次我们在这个 Agilent 就是 HP 的一个 division 在 Sunnyvale开会，那是一个礼拜的 workshop， 所以那个 customer 呢就很有意思，他说：“哎，我们大家先来彼此认识一下啊，就每一个人回答几个问题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最喜爱的活动是什么啊？就是公司以外的活动。那有的人说我喜欢这个爬山，有的人说我喜欢看 sports。轮到他的时候，他的答案说我最喜欢带人查经。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见证，对不对？他一讲出来，大家都很 respect。”所以我觉得不需要隐藏，那这个 在这个吃饭的时候祷告，你养成习惯，你的同事就会习以为常啊。那下一个问题的话呢，哦，在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经文我觉得蛮好，彼得前书，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那有人看你祷告啦，看你是基督徒，他们可能会好奇，他们就来问你说，你为什么信耶稣？我觉得这个做得很好，这个讲得很好，就是说要常做准备啊，不然人家问你说，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说，你正好练习练习，增加准备一下，然后呢，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啊，人家也不喜欢说你要 push 他要 sell， 因为你跟他还没有建立关系，要解释给他们听，他们还没有看到你的见证，你要 in 这个 shuffle in 是很困难的啊。By the way， 我这些 slide 通通会请那个苏志强他们 post 在网站上。然后呢，下一个问题说，那基督徒应不应该竭力追求升迁和加薪？啊，这是一个常问的问题。可能就是说，哎呀，那我做基督徒还要要求加薪，是不是好像太贪心啊，很 greedy 不好？或者说，那我在工作的话，我如果为了表现，我是不是要常常要求要take more responsibility， 我要担任更重的职务啊，然后呢，要甚至要踩着别人往上爬，做基督徒可以这样吗？或者说我是一个老板，那我可以叫别的基督徒的弟兄姊妹加班吗？我可以这样子吗？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其实都很好啊，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升迁和加薪是不是错的事情啊？因为公司有制度嘛，公司每年都给你 performance review， 目的是什么？就是帮助你 promote， 帮助你 develop。然后薪水的话，做工得工价也是应该的。只是呢，这个不是我们的 first priority， 不是第一个优先的次序啊。每天在那边想就是，哎，我要升迁，我要加薪，那是很痛苦的事情。那你上班就是很痛苦了啊。那我觉得 focus 应该是，你怎么样能够做好你的工作，怎么样帮你老板解决问题，因为每一个人到一个公司里面，他觉得你能，他为什么要请你进来，因为你能够帮助他解决问题嘛，解决客户的问题，解决公司的问题，达到公司的目标，你是要进来，然后怎么样，常常思想的应该是怎么把你的工作做好，然后你的老板他的需要是什么，你可以满足。其实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我自己也是这样做，就是说努力工作，然后呢你去跟你老板谈，跟 HR 谈，了解你们公司升迁以及加薪的 policy 啊。那像我们做 manager 的话，我们了解非常清楚，比如说我们公司有七个 level 啊，那每一个 level 到每年加薪的时候呢，他看你的 level 再看你表现的程度，比如说 ABCD，然后呢，它自动就会规划出你是在这个 bracket 里面，然后在这个 bracket 里面，你的薪水它应该有一个 range， 那你在这个 range 的底下的话呢，它就自动 system 就会建议 manager 把你加薪啊，但是加薪也有限，每年看公司的营运情况啊，有的时候可以多加一点，有的时候少加一点啊，所以升级和加薪是正常的事，不要把它看得好像我太贪心，但是呢也不要把它看作是你工作唯一的目标，然后呢不需要每天在那边问其他同事你薪水多少，你的级数是什么啊？然后在那边比较，然后跑去跟老板吵说你看他都怎么样我都怎么样，不需要，你就很按部就班的跟这个人事部跟你老板都搞清楚了，哦，我现在是这个 level 对不对，那我的目标要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 level，那你老板就跟你一起有个计划啊，我应该要再去上什么课啊，我要再做多一点哪些方面的责任啊，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有的人呢就想说我讨好我的老板啊，这是不是我会加薪快一点。那有个笑话就是说这是我看在网上看到的笑话，那有个办公室啊，他们的领导常常换，那为了要加薪的话呢，那领导喜欢打乒乓球啊，是来一个新领导是打乒乓球，打全部一窝蜂就去打乒乓球啊，就老板就过一下领导就换了就走了。第二个领导来了呢，他是喜欢摄影啊， 那很贵的器材，大家都拼命去买，买摄影机啊什么的，就学摄影。就拼了半天呢，结果还是没有升级。就第三个领导来了，那个领导他的嗜好是什么？他的嗜好是这个尿疗法，基本上就是说他相信用那个方法可以让身体进步啊。那你说你要 follow 这个吗？是很痛苦的事，是吧？所以我觉得不需要纯粹讨好这个老板而为了要加薪升级，其实有很多正常的方法，正规的方法可以去做。那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如果你做事好，别的同事看见，甚至别的组看见，他们会跟你的老板讲，这个比你自己在那边一直要很这个积极的要争取要好得多。好，那这些是基督徒在职场的一些看法，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没有的话呢，我们看下一个哈，下一个就是 career management 啊，就是怎么样来管理你的生涯。第一个问题是 performance review 没有得到老板的认可怎么办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基本上的话呢，我记得我上过一个professional training， 他问大家一个问题，他说谁是你的顾客 ？Who's your boss？ I mean who's your customer？ 啊，我把答案都讲出来了。谁是你的顾客？就讲出来以后呢，我们大家都面面相觑，大家看来看去，都说我的顾客是 Seagate 啊，我的顾客是 Xilinx 啊，我的顾客他都不是，他你的顾客是你的上司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提醒啊。那我工作环境我记得很清楚，我有一个同事，我们都是做 services consultant 对吧，那 customer 要他往东他就往东， customer 要他往西他就往西，他老板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啊，因为我们跟人家签的合约，比如说我们签了这个 $300,000 就是做这五项啊，那他叫你做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你通通做了，那我们公司在赔钱的。可是那个同事呢，他每天去上班就在客户的办公室嘛，就跟人家一起去吃饭啊什么的，跟人家关系非常非常的 close， 他就变成真正是把他的顾客就当作是他的老板一样。其实是应该反过来的，因为上司呢他们知道的比我们多啊，他们从生意的角度或者是从其他一些策略的角度来看事情，所以那个同事就常常跟他老板吵架，说我们不是要 keep customer happy 吗？不是 customer 要 always right 吗？不是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说你 performance review 你的上司不认可，那是出了什么问题啊？那我记得我因为换了七个公司嘛，对，常常换老板。我的经验就是说，你有个新老板的时候，你至少要花三个月的时间，要投资你的精力去认识他。去了解他怎么样配合他的 style 工作的 style 啊，我不是说去拍马屁那种啊。我记得我在2013到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的那个 VP， 我是那个时候直接 report 给 VP， 那个 VP 他没有达到他的 goal 啊，他就被换掉，从外面请来一个 VP， 就来那个 VP 呢，他觉得这个他很想升到总部去，总部在巴黎，就他跑去总部看了一下，他觉得没有升迁机会，所以他做了三个月他就辞就跑了。跑了以后呢，那我老板就下来站接他的位置，这样前后12个月，我一共12个月之内我换了5个老板。所以你说我要怎么样去，我是要每一个就像刚刚一样换领导就要去拍那个领导的马屁吗？不是啊，但是你确实是需要了解你每一个上司他们做事的方法，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法国人有法国人的这个style 啊，法国人一个最 unique 的 style 跟美国人不一样，是他不随便夸奖你的。美国人你做得好说did a good job， I appreciate your work。法国人就OK，next，what's next， 就是这样。所以你要晓得这个以后，你就不会frustrate， 你不会很气馁，对吧？所以要建立良好的关系， 跟你的老板。我觉得很重要，我学到就是说，第一点，你要记住你的老板也是罪人，跟我们都一样，不要把他看得太高，也不要把他看得太低。而且你要学想到说，耶稣为你舍命，耶稣也会为他舍命，是要把这个关系看的位置先看好。第二个非常重要，殷勤做好交办的任务，并且主动回报。通常我们犯一个毛病就是说，哎，我做完了，那就我send了 email 给我老板了，他自己会看啊。可是有很多时候老板是很忙的，他没有时间看你的 email 啊。所以你一定要下一点，就是通过定期的一对一密切明了上司的思维。像我的话，我等于是有两个老板，一个在巴黎，一个在美国，一个在 Boston。所以我每个礼拜都会有跟他们定期的时间跟他们汇报，虽然 email 也写了，报告也打了，但是一定要跟他们有一个 one on one 的，或者是有定期的报告。我想做 engineer 的话，你们可能像我太太，我问他，他以前做 engineer 的时候，他们每个礼拜这一组都一起要开会，每一个人都要报告你的工作的进度，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的方式。千万不要做任何的假设，你老板知道你在做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他管的事务很忙，他没有办法去了解。那跟老板的回报呢，还有一个很重要，我是在一个的公司学来的，我常常需要站在那个 VP 的办公室门口等机会，因为他实在太忙，那我也不想要问他约 appointment， 他也没有办法约，他 calendar 全部是 booked 的。所以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就站在他门口等，他有五分钟出来了，我就跟他讲五分钟的事，他有三分钟，我跟他讲三分钟的报告。所以要学习一个所谓的 elevator talk， elevator talk 意思就是说，你走进一个电梯，你看到你的上司或者是看到你的顾客，这个电梯比如说从五楼到八楼，你在这一分钟之内你要学习把你做的事情讲出来，这非常重要。那我们做工程师的通常就会马上就要跑到很低调的 level 啊，我做了这个东西那个东西，你还没讲完电梯都已经到了，那老板说谢谢你就走了，你完全没有达到目的。所以我训练我下面的人都是这样，我说你可不可以用两三个 sentence 把你做的事情解释出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那安排共进午餐，增进私人的情谊啊，这个不是拍马屁，因为你知道中国有句话讲得很好，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人跟人之间，尤其比如说你要传福音，你跟一个人素昧平生，你就说哎，耶稣为你死，他根本都不了解你，他怎么能够 trust 你，跟他讲的东西他能够接受吗？所以跟上司也是一样，你跟他要有一个关系，就是除了工作以外，你们可以聊一些啊，你可以甚至聊一些在教会的这些事情，但是要有这种 small talk， 你才有这样的关系建立起来。你也可以了解他的个性啊，他的做事的方式啊。那第四个呢，提升视野，掌握上司处事的角度，适度的分忧劳。因为像每一个人，你做过老板就知道，你最 enjoy 就是说你不用下面跟他讲什么，他就已经猜到说你需要什么，然后他就跑来问你说我可不可以帮你做这个周哦，那我实在是太高兴了，分忧分担很多麻烦啊。那然后呢，提升视野，就是说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只看到我们这一层的，但是我们看不到上一层的啊。上一层的他们跟上面的大头开会，他们知道整个公司下半年的方向，也许你现在做的这个项目做的这个 project 马上就要被取消了，你要跟他多认识，他会告诉你这些事情。当然就是说他的性格跟他的管理风格啊，还有我刚刚讲他的 culture background， 有的人是帮印度人做事，那你要了解印度人他们的文化，他们有阶级的观念啊，那他们沟通的方式等等都需要了解。然后呢，真诚的关心，把他当做一个人，不是把他当做一个每天帮你这个升级加薪的工具啊，不然的话这个关系就太疏远了，是吧？然后还有一个要记得，就是说上司也很可能今天是你的上司，他明天就不是了啊，所以有的时候也不要太 serious。 下面一个问题是非常好的问题，就失业了怎么办啊？失业了怎么办？那我觉得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怎么样预防失业啊？因为我自己也被解雇过啊，我曾经被解雇过，我也解雇过人啊，我也曾经 serve， 就是说我们一个北美洲这个部门差不多有450人啊，有一次我们要砍10%啊，那我们这四个主管再加上我是其中一个，再加一个 HR， 再加一个 finance， 再加那个 VP 啊，我们这7个人就坐下来叫看名单，那每一组都要提供10%的要被裁员的名单上来，那我们大家就要审核啊，审核的方式呢就是说这个人你觉得他的表现好不好，那有的人就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员工，非常 valuable， 不可以把他让他走啊，他现在在做一个很重要的 project， 那我们就说那第二个替补的人就换上来啊。那还有的情况就是说这个人大家觉得怎么样，大部分人如果都觉得不错，有一个人老板就说他不行啊，然后呢你要解释为什么不行啊，他这个时候得罪了客户，他曾经得罪过客户，讲话不恰当的，那这个时候那大家就是好，那就要裁他。所以你平常的表现非常重要啊，而且有些老板我发现他们是记在心上，不是说怀恨在心啦，但是他们有着印象啊，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得罪了客户，在开会的时候骂客户你很笨啊，那这样的话我们下一笔生意就没了，那这种人的话那就已经 mentally noted， 这样人家就记在心上啊。所以裁员在美国的公司呢是一个很几乎是正常化的一个步骤，当然政府有规定，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不能有 mass layoff， 一个公司一次 layoff 50个人，这算是大的啊。那加拿大也有这种保障，就是说你如果要 layoff 多少多少人以上，你一定要跟啊政府要报备，你才能够执行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怎么样来 minimize， 就是减少你被解雇。First of all， 有的时候你是不能够控制的。像我在那个startup 首创公司，他们才100人，那营运不好了。我做的这个工作呢，是那个时候是做 partner management， 就帮公司找其他的这个 partner 帮我们卖，对吧？那我做的非常好，然后那个 program 呢已经建立了，我老板也夸奖我做的非常好。就后来就是因为我做的太好太快结束了，他就把我给请走了，因为我已经没有 value 了嘛。一个人在公司里面呢，就是最好就是说你有一个很特别的价值，只有你可以做，对。那但是不是那么容易啊？那我举个例子来讲，那比如说你想到这个你要上网去网购，你想到什么？肯定就是 Amazon 嘛，对不对？你想到你要搜寻资料，你可能想到就是 Google 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 brand。那我们上课的时候呢老师就教我们说让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 brand， 比如说人家想到 Andy 的时候就想到说，哎，这个事情一定非他莫属，这样是很好的。当然你这个要培养出来这个 unique value 的话呢，你要花功夫啊，不是一天可达的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公司里面你跟所有的同事的关系要保持好，因为像从管理阶层来看的话呢，尤其现在的公司大了，那很复杂，一定要靠 teamwork 团队的合作。如果有些人呢，他们是非常好的单打独斗的，但他不是一个团队的队员，这种在管理阶层来讲的话也是不受欢迎的啊。还有呢，像我刚刚讲，为什么销售人员在公司里面是被看作很有价值？因为他可以跟公司拿到的订单直接挂钩，人家想到这个人就说，哎，这个销售人员他去年带进了100万的生意。其实你说是他靠他一个人吗？当然不是，而且有时候是靠运气嘛，刚好客户那一年要买100万，他每隔3年才购买100万的生意，刚好那个时候那个销售人员他拿到了这个客户，对吧？但是呢如果有尽可能，有的人是很难，就是说你做这个所谓的 back office 的工作，不一定直接跟客户可以的 revenue 可以挂钩，但是能够 连接上是最好的。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怎么样跟所有的认识的人哈，就是说即使不在你公司里面保持一个好的关系。因为当你失业的时候，最好的工作机会就是你认识的朋友在其他公司做，帮你介绍。那我几乎所有的大部分的工作全部都是认识的人介绍的。那真的被 lay off 了怎么办？啊，已经失业了。那 first of all，要晓得神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可以让我们学功课。其实我自己被解雇的时候，我觉得在那40天里面是一个很好的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刻。然后第二个的话，尽量去接触你所有认识的朋友不在这个公司做事的，跟他们联络。当然有的时候像2003年我被解雇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整个工业界不景气的时候，我打电话给我一个朋友，我说：“哎，我说我今天被解雇了哈，我说这你有空的话，那个帮我找。我说我想休息两个礼拜，我再开始找工作。”他说 ：“Howard， 我已经10个月找不到工作了。你如果不赶快开始的话，你可能也要跟我一样啊。所以在那种不景气的状况之下，你是完全没有办法，你只有祷告神，求神帮你开路。那我那个时候在40天之内，感谢神可以找到工作。”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是找这个 partner 嘛，我就代表我们公司给另外一个公司的 CEO 做了一个 demonstration， 他非常 impressed， 他就记住我。那我那个时候被失业了，我就 email， 只要认识有名字在我的 contact list 上的，我就发给他，就他马上就回说我很有兴趣邀请你来我们公司做，但是呢，我们公司上个月才 lay off 了10%。所以不一定什么时候有机会，但是他一跟他下面的 VP 讲，下面的 VP 这是大老板交代要 interview 这个人，他们就 interview 我，后来就有机会。所以即使你平常在公司工作跟外界有接触的时候，尽量把握机会把你该做的工作做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对这个事情？这个很重要。下面一个就是说怎么样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要升迁是不是就要拼命的加班？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常常听到要平衡嘛，对吧？我花几个小时在家庭上，花几个小时在工作上，所以我们通常想到第一个就是说 time management。其实你如果仔细的看的话，我们一天只有24小时，你没有办法 manage， 就是24小时。我们真正要 manage 的是什么呢？是 priority， 你什么时候什么东西重要啊？像我一开始学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就学所谓的 ABC， 就每天 list 所有要做的事情。 A 是我24小时内一定要做掉的， B 是可以等一天再做的啊。我现在最喜欢的就是很多 B， 能够晚一天做我就轻松一点。 C 就是我可以等一个礼拜的，对吧？所以你要有 ABC priority 弄出来。但是这个 priority 牵扯到什么呢？牵扯到你的价值观。因为你一个东西是 priority 对你来讲，比如说老婆生孩子了，对不对？那我就必须要 slow down 我的工作，我必须要多花时间在家里照顾陪伴以及 support。 这个时候的 priority 就是这个。那我刚刚讲的那个另外一个 example， 就是我在San Jose会堂那个时候，他们有开文士班啊，要学习啊，做教导圣经的工作的时候，那个每个礼拜四晚上我必须要空出来，这是一个 priority 的问题，这是一个 priority 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时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有不同的优先次序啊。所以怎么样平衡，绝对不是说我永远要1/3的时间花给公司，1/3的时间花给家庭什么，这是很难的啊。那另外你常常听到有人跟你说，哎，我没有时间开会，我很忙。其实他并不是忙啊，我就跟他讲说，你并不是真的 busy， 我只是不在你的 priority list 上面，你的 priority list 上面没有需要跟我，哎，欢迎请进。好，欢迎你们来，我们正在讨论这个基督徒啊对这个职场跟职场的这个工作关系。我们现在讨论的一个题目呢，就是 第三题啊，我们看到就是说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我们要升迁是不是就要拼命加班？那我刚刚提到说这个平衡这个事情呢，并不是说真的把时间分割成比如说三分之一在家庭，三分之一在公司等等。那我们想到的这种方式呢是 time management， 其实我们的时间的管理是很难的，我们应该在管理我们的优先次序啊，应该是 manage priority。 那优先次序是基于你的价值观啊，所以价值观呢也就是看你不同的生活的阶段有不同的需求。我刚刚举例就是说比如说家里有新生的婴孩，那你可能需要多花点时间在家里啊，那公司时间你就稍微要减少一点，跟老板请假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们要学习把达到平衡的是平衡在我们的优先次序啊。那下一个问题讨论就是说我们要升迁就要拼命加班吗啊？首先我想大家一定要了解，你拼命加班并不表示你会被升级，有的时候你升这个拼命的半死，但是升迁的机会还是没有轮到你。基本上升迁的话，从管理的阶层来研究的话呢，我为什么要让一个人升迁或者是给他更多的责任，是因为我们觉得他对公司或者对他的上司对他的老板有很大的 value， 很大的贡献，能够帮助公司解决很大的问题。那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就会考虑让他升迁，对吧？然后呢这个人呢，而且是公司里面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说这个人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team member， 他可以跟别人合作啊。那这种人我们也会优先考虑他要升迁啊。那第三个的话就完全不在我们的控制之内，就是机会啊。有的时候机会来了，那你刚好你的 credibility 又很好，你的能力又被 recognize， 那人家就会考虑要升迁你，或者你的同事其他组的经理都说诶这个人非常好，那你就会得到升迁。所以跟拼命加班不拼命加班是没有关系的。好，那 working 这个 overtime 呢，这个东西呢在尤其在这个硅谷确实是有的公司是需要，这是一个公司的文化啊。我记得我在那个 startup 首创公司做的有两家，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是100多人吧，那公司就有个文化，就是说他晚上提供晚餐，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让我们加班啊。他一开始的时候晚餐差不多6点钟提供，那我们大家就去吃，但是很多人呢就是加到6点，然后吃完晚饭6点半就走人了啊。那公司觉得说这样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嘛，对不对？那就把晚餐延到7点啊。那大家就比较少人留下来了，但是还有人留下来就是等着吃饭，7点吃到7点半就走人了。还是没有达到公司的目的，公司最后把晚餐延到8点，那很多人就回家了，没有人留下来等到8点吃晚饭，对吧？所以呢这是一个公司的文化啊，他不能强迫你，因为他没有给我们加倍的薪水啊。像我刚第一个工作就是跟唐兆老以前同样的公司在 General Electric 做的时候，每个礼拜六去加班是 1.5 倍薪水，那大家都很高兴去加班，尤其我们那个young engineer 年轻的工程师希望多赚一点外快嘛，哦，那时候还要交女朋友还要花钱，对吧？但是后来在一般的这个公司，尤其是首创公司 startup 公司，他不会给你加薪，他只好给你食物，给你咖啡，给你晚餐来吸引你加班，对吧？所以你要问你自己，就是说我是不是可以适应啊？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加班加到一个地步，晚上做梦梦到我的老板，我从来没有做梦梦到我老板，就那次发现做梦不是梦到家人，不是梦到教会的朋友，梦到我老板，我说哎，太超过了，就开始停止加班啊。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跟加班是类似的性质的，就是你要出差，那出差一般人觉得说25%一个月一个礼拜一次 OK， 但是呢有的时候你要到50%啊，甚至像我2003年2005年那个工作就是每个月差不多有2到3个礼拜我必须要在亚洲，人呢还是住这里啊。那这完全是在于你自己的选择，你可以说 no， 那完全看你家庭。那个时候刚好我太太她已经不做事了，所以她可以在家里照顾2个 teenager 的小孩，那我们都同意，就是说她当然很辛苦， 那我就去接受那个工作。但是我做了两年下来，我也做不下去了，因为小孩子慢慢成长，我很珍惜跟他们成长的时间啊。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个抉择，到底这样的加班或者是出差能不能适合你的优先次序？刚刚讲到 priority 嘛，优先次序，还有你的价值观，不同的生活的阶段有不同的 priority 啊，这都需要考虑的。但是呢，拼命加班绝对跟升级没有什么关系啊。好，下面一个大项目呢，就是 personnel issue， 就是人事方面常碰到的问题，这个是最常见的。第一个问题说如何对待不公平的待遇，第二个问题说如何对待别人抢自己的功劳啊？那第三个说同事对自己不好该怎么办，第四个说如何对待公司的政治问题，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那大家都在拉帮结派，我应该参加吗，第五个问题说如何应对不好的风气，比如说讲脏话啦，背后说别人坏话的人和环境啊，怎么样应付。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如何对待不公平的待遇，如何对待别人抢自己的功劳。我们先讲第一个哈。第一个的话呢，我听到一个故事，就是有一组啊，他们这个有一个去海外啊，暂时这个怎么讲 temporary job 在外面，比如说欧洲啦，或者是亚洲，或者那是一个很好的待遇，因为他们给 expat， 就是说你吃住全部公司包啊，然后有车子，是很好的一个待遇，很多人都希望争取那个，那觉得能够争取到呢，等于是一个很好的一个award 啊。那一组呢，有一个人呢，他没有得到这样的这个出差的机会，就是说到外地工作的机会，他就去跟他老板谈，说为什么你选了别人没有选我。那他心里有点不平，觉得有点被 hurt， 结果他老板跟他讲说其实呢我们在 headquarter 就是在总部啊，会有一个大的变动，我不方便正式的宣布啊，那我需要你留下来帮我把这个整个改组啊弄好，那其实他们出去的人没有这个机会跟我一起走过这个阶段，所以呢我希望你留下来帮我啊。那他就看到他老板的诚意，他就决定就留下来，结果到最后公司改组他也升迁，结果后来那些外调的人结束了以后回到总部全部报告给他，甚至是报告他的两层下面。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一时不明白，看起来待遇好像不公平，我建议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去跟你的上司谈，可以把你的感觉讲出来，当然不要很激动，好像要吵架那样子，冲到他的办公室把门一甩。我看过，我有人这样对我过，他们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到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的时候，做上层管理确实不方便讲，会影响到整个公司的生意啊。客户如果说哇，你们要改组，客户就说那我最近的这个订单我先不要给你，我先要看看你们公司改成什么样啊，你们要跟别的公司合并还是什么，我再下订单，那整个就影响到。那关于这个别人抢自己功劳啊，我也经历过啊。我记得第一次去这个做工程师的时候，有一个 senior engineer 常常把我做的东西呢就拿过去，然后跟在 customer 面前，在客户面前邀功啊，就做 presentation。那个时候年轻嘛，当然这个血气比较旺盛一点，就很不高兴，愤愤不平，就跑去跟老板抱怨。我跟老板抱怨说他这样做是太不道德了，要么就是他走，要么就是我走。那我当然那个时候也是初信的基督徒，那个并没有很成熟的态度。那老板他当然不明讲了，但是我后来跟他谈了以后，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可能走，那你就走吧。所以你要去跟老板吵这种事情的时候呢，你心里要有准备啊。其实呢，这个当然我后来换了工作也升保守，其实那是一个踏出一个很好的一个另外一个 career 的 path 的一个 opportunity 啊。所以呢，我是觉得说需要跟你的老板沟通啊。如果有人抢你的功劳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一个最后的一个事实，东西不是他做的， 他真的完全不会像你那么了解那个东西，那个项目啊。最后他们项目真的需要你帮忙的时候呢，还是得找你啊。所以有的时候你稍微忍一忍啊，有的时候这些人事变动很大啊，像有的时候你对你的老板抢你的功劳，你也不高兴，但是说不定你的老板做了三个月以后，他自己就跑了，就换别的老板，说不定啊。那我觉得圣经上教导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马太福音啊。耶稣跟门徒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这个大家听到蛇就马上就想到撒旦魔鬼。其实我们要注意的是灵巧这个字。灵巧你看英文的话呢是 wise， 然后希腊文原文的是精明深思审慎的。而且你看下面它这个注解呢是 mindful of one's interest，就是说我们灵巧尤其在公司里面，你要知道别人在想什么，他们的 interest 是什么，是有人想要让整个项目失败，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还是有的人真心想要帮你啊？所以你要有一个 mindful of others interest， 所以你要灵巧，这是很重要。那下面当然讲的更好，就是说要驯良像鸽子啊。那驯良有的时候我们看英文是 innocent， innocent 在中文有很多种讲法，比如说天真等等，但是我觉得比较适当的翻译呢是纯洁啊。因为你看同样一个希腊文，它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跟在这个罗马书，它讲到的是诚实无伪，中文翻译或者是说在恶上愚拙，基本上它是与恶无分的这个意思， harmless 其实是，就是说我虽然心里知道我这个同事他的出发点是坏的，是有恶意的啊。然后我知道那个同事呢是有诚恳的心要来帮助我们一起做的，你都要明白这就是灵巧。但是呢你不要去想要说加害别人，因为圣经上说我们要驯良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常要记到这一点啊。那当然讲到灵巧，我想耶稣有个很好的例子，对吧？就是文士法利赛人带着行淫的妇人到他面前，然后要抓他的把柄。那耶稣呢很灵巧的应对，他也是用灵巧这个字啊，他不直接回答，他弯腰在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啊。很多人猜他在写什么东西，他在圣经上没有讲，我们不知道啊。然后他直起腰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先打他，就把众人逼得无话可说，他们就知难而退。这是个耶稣一个灵巧的最好的例子。那我自己也试过，我碰到人家挑战我不能回答的时候呢，我也在桌上画字，但我画了半天什么都想不出来。但是我后来学到一功课，就是说耶稣他是神嘛，他完全看透了一切嘛，他有这样的智慧，我们没有啊。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常做准备，心里常做准备。你经历这些功课以后，你就要回家去想，我下次碰到这样的情况我应该说什么，我应该做什么。这样子的话慢慢就变得老练成熟嘛，你下次画字你才可以讲得出来，对吧？所以灵巧也是要学习，也是要培养的。好，下面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同事对自己不好怎么办？当然这个问题还有很多，这个下一层的问题就是说，你同事为什么对你不好？很多很多的情况，对吧？很多的情况。那我在上一季的这个 newsletter 上面，我写了一小段有关沟通啊。我的建议就是说，很复杂的情况的时候是要用这个 4D 的方法。第一个 D 是什么？就是分析 diagnose。第二个的话呢，就是 discover 发现。第三个 D 呢，就是 design 你计划。第四个 D 呢就是 deliver。 举例来讲，同事对你不好，你要去分析一下他为什么对你不好啊？他是不是对你有误解啊？或者说他是不是想这个对你不好让你气走，然后把你的工作抢去，就是你要做这些分析。然后呢你去 discover 啊，你比如说多问一下其他的同事，或者问你的老板，他们了不了解为什么这个同事对你有偏见，或者是常常这个对你有一些很 rude 的态度啊，很鲁莽的态度。 那你也可以跟 HR 去请教啊，但是你要小心哈，因为在美国公司，当你去跟人事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知道 HR 是无恐天下不乱，因为这样才显得他们才有价值嘛。他们知道你们中间有纠纷，他就跳出来做很详细的调查，写个调查报告，哪些人该被 fire 的，他们最高兴这种事情。所以呢，我的建议是说，你如果你的老板你是跟他很信任啊，而且你也可以要求老板，你说你先暂时不要去跟人事处讲。但是呢，作为主管的，他们有这个必要。如果下级跟他报告说人事上有纠纷，他如果觉得从他的角度来看是相当严重，他有责任必须要跟人事处报告，所以要小心啊。那就是要了解了以后呢，你就在 design， 就是说你要计划一下我这个事情我到底该怎么处理啊。你可以置之不理，因为有的人的话呢，他是有不良的企图，或者是他对你的这样的态度呢，对工作影响不大啊，就置之不理啊。最重要的就是说，你不要晚上睡，为了气了这个睡不着觉啊。我就常常跟我的同事讲说，你对那个人很生气，你在家里气得半夜睡不着觉，你知不知道那个人在家里看电视看 football 看得正高兴啊？所以千万不要做傻事，晚上回去一定要祷告，然后让心情平静下来啊。所以就是不同的事情不同的人啊。那当然箴言里面提到有一种人叫做愚妄人啊。如果你好好的去读箴言，你去搜寻，网上搜寻这个圣经搜寻引擎，你去找愚妄人，把所有箴言跟愚妄人有关的字找出来，他给你很好的指示，这种愚妄人是怎么样的人啊，值不值得你去跟他交往啊，要怎么处理，你值得跟他争吵吗？不值得，如果你是智慧人的话啊。所以同事对自己不好，要有智慧，要灵巧啊，要了解去分析，然后做这个解决。下一个问题是说，如何对待公司政治问题啊，大家都拉帮结派，我该参加吗啊？所以一般的话呢，任何有人的组织呢都有政治问题啊，所以才大学里面才有政治系嘛，不然政治系念了四年是念什么，就是因为人是很复杂的啊，管理事情其实比管理人要稍微容易一点，这一般管理人是最难的啊。那有一个政治的行为呢，通常是什么，通常是为了谋更大的利益啊。为什么政治在这个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政党，因为他们各自的目标不同，他们的理念不同，他们追求的利益也不同啊。所以在公司里面呢，难免会有人分派分党啊。但是呢，你要非常的小心，如果你说诶，我要参加某一个政这个方向的这个同事那小团体去，你要非常的小心，因为那个团体的这个主张的东西跟他们的领导阶层呢，说不定下个月通通都走了啊。公司常常有人事变动，那另外一边的这个扩朗扩政党的那个人起来的话，那就要他就要斗争你嘛，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非常的不值得。我通常在公司的话我是中立，尤其碰到那种不做事一天到晚就要搞政治的那种人，我最讨厌，我尽量远离啊。因为我觉得公司的上面的阶层眼光是敏锐的，他看到谁真的在做事谁不在做事啊。而且如果要花那么多时间的话，有的时候还要有一点厚黑学的这种利用，我是觉得跟我们做基督徒实在是不符合啊。但是你必须要灵巧，你必须要小心，你必须要留意，要 mindful of others' interest， 你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啊，这个是需要知道的。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他说凡事不可结党，因为结党的目的就是贪图虚浮的荣耀啊，所以结党是一个不好的事情。那再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如何应对不好的风气，比如说讲脏话，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和人的环境啊。所以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精力呢还是要专心在把事情做好。如果你有看到人讲一些不适当的话语啊，你可以跟你的上司去报告。那个 Angela 她有一次，她在她做事的时候，她有一个同事啊，那讲了一句脏话，而且是态度非常的不好。那 Angela 很生气， 就跑去跟他的老板报告，因为那个人的话他不止一次在他面前讲脏话，那他老板也觉得不 appropriate， 就找了 HR， 那人事处碰到这种事情当然很高兴，他们有事情可以干，就把那个人抓去讲了他一顿，就那个人当然知道自己是错，他就请 Angela 去跟 Angela 道歉。所以其实一般的比较有制度的公司对这些事情他们都看得很紧，比如说这个性方面的骚扰 sexual harassment 或者是随便批评别人或者是讲脏话，这些都是不适合的。那在公司里面的话呢，应该是我们尤其是基督徒要远离这样的环境。因为哥罗西书讲得很清楚，弃绝什么事呢？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信了主了以后，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的生命都走了，那些行为都是旧人的生命，旧人里面的。那最近一个最大的一个新闻呢，就是跟讲脏话有关的。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白宫有一个 communication director， 他的名字叫做 Anthony Scaramucci， 这个人呢，他被升上来做这个沟通的这个主管。其实在白宫是很大，因为白宫发言人就是 report 给这个人，这个阶他呢是一个在华尔街做这个 hedge fund， 就是投资的方面的顾问，他跟那个 President Donald Trump 有非常好的关系，就整天就是心里想着要到白宫去做官。好不容易他终于进去了，但是他总共做了business day 来讲六天就下台了。为什么？因为他打电话给纽约客杂志 New Yorker 一个记者，他说是谁透露这个我跟我太太在白宫跟总统跟他的夫人吃饭这个消息，是谁透露给你？你们 New Yorker 怎么知道的？那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讲了一大堆脏话，全部被那个人录音下来，然后那 New Yorker 的记者呢就把他讲的每一个字都写下来，然后每隔一个字的话就要打叉叉，因为脏话是不可以登的嘛，所以那篇报道里面全部都是叉叉叉叉叉叉，到处都是叉叉，那就变成一个大笑话那你知道这种讲脏话是变成一个习惯就很糟糕，因为有的人是一个坏习惯，他从年轻的时候一直讲到现在他改不掉那但是在一般比较 professional 比较专业的环境里面，这种脏话是不能容忍的。所以这个人呢马上，因为你白宫反正现在很乱，每天像走马灯一样那个 Donald Trump 就请了另外一个参谋，新的参谋长上来，那个参谋长一看到这个事情就找一个机会就把这个人给裁了。所以他上班十天扣掉 weekend 四天，他是上了六天，我想这是打破记录，这就是一个讲脏话的结果好，下面一个呢就是毁谤，是吧？我们看到这个毁谤呢，这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因为毁谤人呢通常呢是在背后，不是在面前毁谤人呢我们需要了解他的目的是什么。毁谤人有的时候有很多目的他是不是有自己私心要把这个人除掉，比如说你是被害人的话或者是他想把你讲得很不好，然后呢要换接替你做工作。还有呢他是不是讲的都不是实话，全部是假话在背后捏造事实还有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只是喜欢传播谣言，有这样的人传播谣言所以呢第一个要小心的就是说，如果有人在你的面前讲别人的坏话毁谤别人的话呢，你千万不要给他做任何的回应。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马上掉头跟第三个人讲说林川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就变成把你也套进去了，你就变成他的散播的谣言其中的一个，因为你跟他批评了，也同样批评了那个人，对吧？所以要千万的小心所以呢，你碰到这种举例来讲说，有人在背后诽谤你这种事情绝对会有发生的时候，在任何团体都会发生第一个，你要 stay calm， 要冷静千万不要情绪化。因为呢你一情绪化的话呢，你很容易就落到他们的圈套里面去。 然后呢，你需要在神的面前有祷告，求神让你看见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第三个呢，千万不要为了这个失眠，我刚刚讲过，你在那边失眠，说你坏话的人在那边家里还高兴得很，绝对不值得。另外呢，很难处理这种事情呢，他在背后诽谤你，你没有当耳亲耳听到，你没有任何的证据，到人事处去打报告。除非那个人很傻，他写了一个 email 诽谤你的事实全部在里面。不过通常诽谤人的人呢，他们只会用口传，那他们不会留下证据，所以你也没有证据到人事处那边去打报告。因为你如果到了人事部去说某某人在诽谤我，在 slander me， 他会要你提出证据，你说我没有证据，那他人事处又高兴了，为什么？他们又有工作可以做，他们就展开全面的调查，展开全面调查，他们就要去访问你的那个人，那个人说否认，我没有诽谤他，然后呢再去访问很多次的人，这事情就闹得很大，那对你自己的工作也会有影响，对你老板对你的这个 trust 有时候也会影响，所以要千万要小心。那很重要就是说要知道一点，神在眷顾我们，不管任何事情。那你看箴言书29章第9节，他里面讲到什么，他说智慧人与愚妄人相争，或怒或笑，总不能使他止息。愚妄人是什么人？就是这种人，就是所谓英文所谓的 fool， 愚蠢的，但是他是怎么讲，是 wicked fool， 就是有坏心眼的愚妄人。箴言的意思就是说，智慧的人你是有智慧的，但是呢你跟一个 fool 在那边相争，或怒或笑，不管你是对他凶或者是你好意的要去劝他，总不能使他止息，他停不下来，他不会 change。 因为你在别的箴言里面读到，就是说愚妄人呢，他是不听教训的，他不看重智慧的，愚妄人你再怎么用理跟他说，他也听不进去。其实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呢，我不晓得你们看不看那个 Dilbert， 是一个漫画，描写在公司里面的好笑的事情。他有一个 character 呢，是一个 insane 的 people， 就是那个人是很 crazy 的啊，不管任何人跟他讲理都讲不通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愚妄人的代表。愚妄人呢，你没有办法跟他沟通的，你去跟他争，他也不会停下来。所以呢，要记得下面这个圣经的经文，在彼得前书说，只要我们存着无愧的良心，叫我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的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神是在掌权的，深渊在主，很多时候你跟这种人相计较，反而惹了一身麻烦。当然你必须要让你的上司知道，那个人在背后如果有讲这些控告你的话呢，那是不真实的啊。那你四周的人必须要了解，但是那个人在你背后一直讲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也不需要去跟他当面冲突啊，因为跟他讲没有用，他不愿意听劝，他也不看重有智慧的教导啊。所以这个东西要学习功课，这是很难的一个功课，但在每一个团体都可能发生。好，最后一个类项呢，就是我所谓的 issue management， 怎么样处理困难的事物。当然这个问问题的人他没有提到很详细的问题，就是说遇到什么样困难的事情很难解决，是人事方面的呢，还是工作上的工作方面呢？那我觉得还是我刚刚前面讲那个4Ds， 你学习 diagnose discover， 然后 design， 然后 deliver， 你怎么样勾出一个很理智的来分析来判断，因为最怕变情绪化，你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一情绪化你就慌了，不知道怎么办。那如果是在处理一些公司上的事情，你经验不够你能力不够你需要人家帮忙这都可以去跟你的上司谈，跟你的上司谈。那当然就是说你要找同事帮忙也可以但是你还是要灵巧，意思就是说有些同事他居心叵测，他有坏心， 如果你去跟他讲说，哎，我这个东西不懂，就他就到处去宣告全世界说某某人没有这个能力，那反而是坏的事，是吧？所以你要灵巧知道哪些人是诚心的可以帮助你的，哪些人是不能帮助你反而帮倒忙的。所以我不晓得这个问这个问题的人有没有再进一步的详细的这个 situation， 所以可能帮不上这个太多的忙，只能给一个高 high level 的这个答案。所以这是所有准备这个13个问题的我准备的材料。那我不晓得现场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想到什么问题要提出来的，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还是大家工作都非常快乐，没有什么好烦恼的，每天晚上都睡得很好有没有想到什么问题请说。了解 ，OK， 因为在录音，所以我把这个问题重复一遍哈，就是说，在公司里面碰到不同文化、异文化的人啊，举例来说是印度人啊，我们不是对印度人有偏见，因为刚好在公司里面大家常常碰到印度人，那些人呢，有的时候喜欢结党啊，然后他们做了主管以后，他们雇的都是印度人啊，那该怎么样面对这些事情啊？我想 ，first of all， 这是一个事实，必须要接受。因为印度人呢，他们讲说，大部分来讲，他们讲的还蛮流利的，虽然口音很重啊。我讲个笑话，我第一次来那个美国GE做事的时候啊，上了班然后回家跟我太太讲说，哇，我们公司好多黑人哦。我说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黑人，我在芝加哥念那个西北大学，然后搬到这里来，我说公司呢，我太太说有吗？啊，就问我的姐夫，因为那个我姐夫也在那个公司做。我姐夫过来跟我讲说，那些人都是印度人。我说啊，是印度人长这个样子，我从来没看过。我对印度人不是很熟。那我当然做了那么多年下来，有很多印度的同事，也有印度的朋友，都有哈。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要了解他们的文化啊。你知道印度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文化。我刚刚讲就是说，我在公司有时候要我的老板我也帮印度人也做过，我现在是帮法国人做啊。所以不同的文化呢，他们有不同的 background。 印度人的 background 就是说他们的社会有阶级性啊。那比如说他们看你的 last name， 他大概就可以猜第一个你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第二个你的家庭的背景啊，比如说就有些名字是一看就晓得这是曾经做过祭司的啊，或者做过什么贵族的啊，所以他们马上就可以判断说那个人的阶级怎么样。然后呢，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同一个村里出来的非常的照顾啊。那甚至呢，有的公司准许的话呢，他们会把自己的亲戚朋友都hire进来啊，都有的啊。所以呢，就是说你跟他们相处，第一个你必须要了解他们的文化啊。那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说，有些印度人如果在美国受教育，受很好的教育的，对美国文化认识的话呢，通常是 reasonable。他看你工作做得好的话，他会 support 你。像我太太，她在以前上班 WebMD 的时候，她做 software engineer， 她的老板都是印度人，那公司很多的印度人，就对她非常的赏识，非常看重。但是我也看到在别的公司，甚至我的客户的公司里面，他们斗争得很厉害，即使他们印度人本身里面也有斗争，也有政治斗争，对吧？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要了解他们的文化，然后呢，他们如果要排挤你的话呢，如果他们是就是说如果用一些不好的手段，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跟你老板或者是跟这个人事部报告的啊。但如果很不幸人事部也是印度人在主管的话，那可能麻烦就大一点啊。那当然有时候就甚至要问我们自己，如果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是不是值得我在那边再留下去，对不对？那当然就是说尽可能的用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来处理这些事情。那有的印度人确实是很容易他很容易做一个 judge， 就是说诶，你的能力比我不好， 你的英文程度没有我好，他很快就会 take advantage， 啊，不是说欺负，而是说他会能够利用你啊，抢你的功劳啊，或者什么，我都看过啊。当然，绝对不是每一个印度人都不好啊，要小心。不是，我看过很好的，我有过很好的印度老板啊。但是就是说，如果有碰到这样的人的时候呢，那你就要有智慧的来处理啊。那当然，就是说你表现你自己的能力比他强，你的英语能力沟通比他好，通常他们就会气势就会马上就弱下来，这是我自己的经验，不知道有没有帮助。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OK， 就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跟那个有时候对客户来讲啊，他问你一些问题的话，如果你如实回答的话，可能对公司会有一定的伤害，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比较算是比较有智慧。
嗯，所以这个也是要很小心哈。那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讲给你听。我有个同事，那我们是做 consulting 嘛哈。那我们 consulting 做管理阶层的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 customer 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程师，那会懂哪一种产品的，我们就要找一个比如说三五年经验的人的找来帮他做。那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满足客户的需求啊，那客户就会要求说我要对这个产品懂这个一年经验的啊，我要他来马上就要能够上手就帮我做这个项目。那我有一个同事，他也是管理阶层，他说我常常呢就是找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来啊，但是呢我会跟客户讲他有这个经验，有这个产品的经验啊。他说但是呢，他说 I lie but I don't cheat 啊。我说你是什么意思呢？ lie but don't cheat。 他说我虽然他是不懂这个产品，我骗客户说他懂这个产品，但是呢我会找很多人来帮他，让他教他，给他做这个训练，很快在一个月之内他就会懂这个产品，因为这个人其他的产品的经验很丰富啊。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也不需要赖啊，你可以跟客户很诚恳的讲说，这个懂这个产品的人真的不多啊，但是呢刚好有个机会，我们有一个很优秀的工程师，他在其他的产品上做了非常多年，我们非常的有信心他可以很快的学会啊，那他来我们保证你在一个月之内他可以上手，你不需要什么什么赖动气，我觉得他那个也是在找漏洞，对吧？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呢，你可以跟这个客户很诚实的讲，但是呢你要 manage 他们的 expectation properly。 当然如果牵扯到公司的机密的话，你确实不能说。我举个例子，那有的时候呢客户会说，听说啊华尔街上有 rumor 你们公司要被哪一个公司要买去了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详情？这个千万不能说，这个千万不能，你即使知道你也不能说，因为这个是牵扯到公司的 confidentiality 啊。所以如果这种事情发生，那个客户一直逼你的话呢，你就说你最好去找我的老板谈，因为你老板绝对有被 instruct， 就是说说不定有些客户他可以讲啊，有些大很大的客户啊，像比如说有些航空公司的这些这个客户一年给你5 million 的这种 business， 那他们可能也会受到特别的待遇。所以在我们这个阶层呢，我们觉得有时候事情是不能讲的，是绝对是机密的，那你只好请上面的人再去跟他谈。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okay.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没有的话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就停在这边，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思想你要我们在职场上应该扮演的角色以及抱持的态度。主，我们实在是想到我们是 Christian， 就是我们本身的 identity 啊，我们在职场上也能够毫不隐藏的表明出来，为的是荣耀你。所以求主给我们智慧，因为知道在职场有很复杂的人事的情况，还有很多事情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处理。 也求神 保守我们的环境，给我们智慧，给我们灵巧，给我们寻良的个性，能够按照神的讨神喜悦的心意来处理这些事情，也随时随地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求圣灵保惠师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求主继续让我们看重我们在工作上面能够荣耀神，而且保持我们做基督徒的本性，不论在教会，不论在职场，我们都始终如一，只要对你忠心，也按照你的话语来行。我们这样求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谢谢。